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真的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今年虽然经历许多的风暴，但是在风暴当中你依然坐着为王，在洪水当中你依然坐着掌权，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的恩惠慈爱。你说敬畏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那遵行你话语的人以下的福都要追随着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战兢敬畏你，就是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存着一颗警醒的心来度每一天的日子，也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管理的钱财按着你所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来使用跟分配。纪念在许多各地的宣教士，因着疫情的关系，许多的教会都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奉献，但是你也不忘记他们一切的需要。求主你就使用我们，成为他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有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要来赐福我们。求主你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就不禁献上一切的感恩。真的，我常常真的在服事当中，就是看到神真的永远信实，而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Amen。 那么在真的过去这个七月，我们今天是8月2号，那么在报纸上说上个月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疫情最严重的七月。他说呢，所有的这个在美国所确诊的数字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是翻倍的倍增。那么在过去的死亡的人数也是每一天都是超过1000多人。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祷告，在这整个世界的变化当中，让我们能够抓住那永不改变的神。许多的事情都是未知，但是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永不改变， Amen。 如果我们能抓住上帝，我们就心中大有平安， Amen。 那么看到在我们因为全球经历了许多疫情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动，看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改变，有的家庭关系看到我这边打了2次哈，有的家庭关系呢，你看到在这个有的人是非常的享受跟珍惜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哇，居家避疫4个多月了，能够从来没想过有这么长的 vacation 啊。我们真的是昨天还在讲说，哇，以前我们呢都要每次都要在 Christmas 左右，大家才能够说哦，从工作上面啊，从教会的服事里面啊，从学校里面啊，有一个礼拜或2个礼拜休息的时间，从圣诞节到新年的时间，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在一起。但这一次可是真长啊，4个多月全家在一起啊，而且呢，也不能去哪里，还重要的是还不能去哪里，也不能做别的事，就是待在一起。结果呢，就看到有的人呢是更加的珍惜，而且也更多的享受在居家避疫的时间，家庭的和乐。但是有很多人也是非常的痛苦啊，因为从来没有待在一起这么久过，所以待在一起就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不适应。所以呢，其实家暴的情形，或者是这个纷争的情形，也比以往多得多。所以你每一个总是有它的正面，总是有它的反面，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家庭关系， Amen。 那么而且呢，孩子都不上学了，整天在家，哇，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还可以想出一些 arts and craft 教小孩做，找出一些网上的东西让孩子看，在线上学习。但是孩子天天在线上学习，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部也一直在讨论，到底九月要不要复学啊？那么很多人说复学太危险啦，如果开学的话太危险了。可是呢，又有人说如果不开学，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好啊，因为整天待在家里啊，都不能与人交往，也不能学习。在孩子们成长学习最好的时光里面，他们呢，若是家长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不然他们就天天在三机上面，从什么，从电视转到电脑，转到手机，哎呀，四机还要转到游戏机，对不对？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哈，都是在这个没有真正在这个线上学习。现在连线上学习都在电脑上了，对不对？所以天天都在看电脑。所以我相信啊，很多人真的都要变成近视眼了哈，或者是这个散光。所以为什么要求主要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也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能够在夫妻关系里面能够有合神心意的建造。那么生活形态的改变，以前呢早早就要怎么样起来，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啊，或者买菜的买菜啊。现在呢可以这个，人家都说不需要这个只要你起来上班的时候头发梳一下，坐在电脑前面只看上半身，对不对？然后都这个生活形态都改了很多了哈，整个都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既不能出去，或者是出去也要找少人的地方去，很多人都不敢去到人多的地方，以前都喜欢凑热闹，现在都要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最安全。所以你就看到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形态上面都有很多的改变。你看看今年，以前呢哇能够出国旅游大家可高兴得很，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啊，很多时候在坐国内飞机啊，很多都很少人坐啊，你都像坐头等舱一样都没人坐，因为就是大家都整个生活形态都改了。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加的警醒，能够有更多的所谓 productive， 能够有就是不要一天过一天，乃是要有一个真的是有计划，有一个目标的生活，好叫我们不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而失去了方向。那么的确很多人呢因为居家久了都好喜欢待在家里，都不想出去了，我就自己看书吧，自己跟人就在一起了，另外一种极端只想待在家里了，不想出去了。所有的东西，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惧怕完全不敢跟外面的人接触，所以你就看到的确也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刚刚讲了工作形式的改变，以前呢我们都要挤着上班，现在很多人在家上班，而且还不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疫情就算在麻州减缓，很多人很多的公司都说搞不好到年底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我知道很多的公司都已经这么讲了，到年底都不用回来。所以大家呢都待在电脑前面了，完全工作的形式改变。有些人因着这个有些工作是需要到场才能够做的，就像这个餐馆的生意，好像有一些生意其实很受影响的，那么真的就受到很大的打击。可是有一些生意呢，例如做口罩的，从来没想过会赚翻了，他们可是生意好得很。像 Zoom， 哇，也没想到他竟然一个软体能够成为现在最直线上升的一个股票，从来没有人想过。但是呢，就看到整个的生活形态的改变， 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那么特别呢，如果那些一定要到场去上班的人，在他们不能恢复实体的上班以前，其实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我就听见在我们的分堂圣保罗生命和灵粮堂，我牧师就跟我分享，的确在他们的会友当中有很多人是做小生意的，很多人是需要开店的。那么他们因着疫情的关系，就这个有的人就很紧张，不能开店，因为有很多的人会都习，他们都是要每天要做生意的，才能够有钱有收入，所以呢，变成每个人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当这个巴西的政府说希望能够恢复经济，啊，希望他们都能回去上班的时候，每个人真的有很多的犹疑，因为会对他们的健康、对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因为一个人去，结果回来又会影响成家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特别为这些，做这些工作的，真的要人与人接触才能够谋生的，特别这些行业要特别来祷告。那么像许牧师也是，本来三四个月都不能够看诊，那么直到2个礼拜前可以看诊，然后呢，可是呢也是都要严禁所有的规条啊，不能有人坐在这个等候的地方啊，病人之间要交错，还好我们的都有门啊，哈，要关起来，避免有任何的传播的可能。所以呢，而且这个许牧师也就让所有的病人都要漱这些这个李斯德林药水，就是为了避免所有的 possibility， 哈，那为了保护。那么也看到呢，这个我的一个。这个本来我跟他他帮我剪头发啊，剪了好久的一个美发师，他大概已经做了可能帮我剪了十几年了。那他呢，我也问他，你最近你有没有回去上这个开店啦，他就说哦他不做了。我说哈，你不做了，他说但是我可以到你家来帮你剪，他说他现在已经不租地方了，也不做了。你就看到这些有很多受到影响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当你真的去观察的时候，很多人受到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经济的来源都受到影响。我们要为这些特别来祷告。譬如在 supermarket 上班的，他们都不得不上班，因为 supermarket 不能关啊，是 essential， 是基本的需要，所以他们都不能关。所以很多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怎么样，这个都有这个危险，都去上班，对不对哈？所以都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求主来保守。那当然更是前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所有要治疗的、要照顾的，在老人院的更是如此。求主就是恩待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神的保护当中能够经历突破，也能够让他们的工作能够看到神的保护伞在他们的四围。所以呢，看到这个经济财产的改变，有些人呢原本有想到哦，我今年可以大概可以赚多少钱，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下子钱就怎么样，因为一个疫情所有都没了这个钱就像这个翅膀就跑掉了哈。在箴言23:5的，他说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经济财产的改变不只是美国，全球都是一样。你就看到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国家政权的改变也是如此在神的手中，神要立谁为王要立谁为王。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也看到很多的经济跟政权的改变，或者一些影响，我们都要用一个警醒的心来面对。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眼光，要抓住那永不改变的 Amen， 要投资在那永不改变的。因为过去我们觉得还蛮稳定的，还蛮好的， 可是一下就改了，那些都一直在改，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了。可是只有我们抓住那永不改变的神，我们心中才有真正的平安，还有那个平静安稳，能够住在神的里面。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抓住那三一真神，他是永不改变。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当神呼召了摩西之后，神对摩西说，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你看见，当神他怎么说他自己的名，他的名是自有永有，而且叫耶和华，他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那么在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看到我们的天地最近都在做很大的改换，都在很大的变化啊，真的是你都很难想象，这今年这2020年五七七八年真的有很多的改变。那么但是只有上帝不改变。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只有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改变，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始，他是终，没有改变的。特别在这一次昨天的丧礼当中，看到我们所爱的姐妹、所爱的弟兄，他们在病危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抓住那不改变的神，真的也给我看到很大的真的安慰，而且很大的鼓励。因为看到他们知道，真的只有抓住神才有用，才能够有一个安定的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会像船摇来摇去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他们紧紧的跟随神，不管信主很久还是刚刚信主，他们就是抓住神，而且不让神离开他们，他们也不离开神。的确只有抓住神才能够让我们住在神的永生当中。 Amen。 启示录一章八节，刚刚我已经读了，但是给大家看一下。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只有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人要来投靠上帝？因为只有他不改变。人常常会改变，说话不算话，但是上帝说话永远算话，而且他的信实永远长存。第二点，神他的慈爱也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用慈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回家。但是神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他说，永远的爱，永远的爱， everlasting love， 永远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所以神永远不改变。你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但是神说，我永远爱你。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那边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神的慈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多久啊？从亘古到永远啊。他说呢，是你看到、啊、又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the Lord's love with those who fear him. 所以对于敬畏神的人，神怎么爱我们呢？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来爱我们。 Amen。 所以你就要知道神何等的爱你，他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说，我要爱你们爱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在约翰福音13:1，他说逾越节到了，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是刚刚讲的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神永远不改变，他的爱也永不改变。所以让我们的心可以得着安慰，在他的爱中得以满足，知道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绝不会向我们撇下我们，或者是忘记我们。所以罗马书8:38-39，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所说的，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的心就向我们显明了。只有耶稣能够如此的爱我们，用舍己的爱来包容我们，来救赎我们，他用他的生命换给我们，好叫我们因着他的名，因着他的宝血，能够重生，能够永远活着。 Amen。 所以在这次礼拜当中，我看到献美的家人，献美春生，还有看到小红他们的家人，我都真的是感受到真的神的永远的爱不离开他们。真的，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虽然我们会伤心，我们会舍不得，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爱他们，而且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 Amen。 所以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因为我们要抓住那永不改变的，以致我们的心不会因着这改变的世界受到搅扰，或者心中充满了恐惧。第三个，你要知道神的话，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他所说过的话立定在天，绝对不改的，他所发出来的话会存到永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小组？为什么我们要来主日？为什么要来听神的话语？因为只有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其他的事情都会过去，只有他的话会立定在天。诗篇119:89，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Amen。 也是直到永远哦，啊、It's eternal， 你的话是永远的啊，永远立定的。然后呢，在耶利米书31:36，里面讲到，他说这些定例若是能够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是我面前的，在我面前断绝，永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用这句话来说的意思，也就是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灭国，因为耶利米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说这些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巴比伦，会在外邦70年。 Amen。 但是耶利米却领受从神的话语，他说 若是这些话、这些定律能够在神告诉他说，若是这些话能够废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么以色列就不会在成国，在我面前就会断绝。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有没有在成国啊？有的，在神的应许当中，以色列不会被灭绝的。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长子，他会在神面前站立。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在世界各地，当很多人在看到以色列，当然会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在跟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就是一个国家。然后呢，也看到他们为他们的利益，也看到他们为他们的需要等等在这边争执。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以色列，因为这个国家是在写在圣经里面的，是神托付给他们律例典章，而且托付给他们神的心意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不会灭国，而且以色列会行在神的面前。所以呢，神说我绝对不会让他断绝，不会在以色列必定会在成国。所以你又想到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看到家破人亡的时候，却依然要相信以色列会复国，是多么难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还觉得哦，我们现在有看到以色列复国了，可那在对不对1948年的时候，可是问题是在之前这么多年几百年的时间，以色列已经灭亡，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以色列真的如同神的应许会在复国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当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他有读耶利米书，他有读耶利米书。他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在但以理书9章里面2节，就是他就是马代族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便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的祷告从3节开始一直到19节，他就为他的国还有为以色列国来祷告。所以你看到18节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着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也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你就看到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成就，但是他读了先知耶利米的书，以至于他算算那个年日快要70年满了，以至于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向你祷告，求主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虽然家破人亡，我自己都在巴比伦的城内，我都在，他还换了4个代，对不对？侍奉4个王，但是神，我对你的信心，我对你话语你的应许，我知道不会改变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祷告？即使你看见整个生活环境并不像你所预期的一样，但是你是不是依然抓住应许向主来祷告，说主，我相信你的应许绝不会废弃，你的应许必定要成就。在相信的人一定会亲眼见到神的工作展开在当中， Amen。 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5章18节，耶稣他就怎么说呢？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成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句话，神的每一句话都要真的存一颗敬畏的心，不只是研读，更是要遵行，更是要活出来。 Amen。 所以当我们活出来，就是表示我们相信神的话，当我们不活出来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认为这个话可有可无，不一定要遵守。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成就？神真的会审判吗？神真的会回来吗？神真的会怎么样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生活的态度决定我们如何与神的关系，决定我们到底多相信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若是那个真的存着信心，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你就会看见，而且并且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事情成就。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上个礼拜也读过，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是阿们的意思。每一次我们祷告完，奉耶稣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阿们，就是同意，也就是会成就的意思。所以我们祷告不是祷告自己的旨意，乃是祷告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话必定要成就， Amen。 所以呢，我们也看见神在创世纪里面告诉，那个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告诉亚当夏娃还有蛇有关他们犯罪以后所得的咒诅。在十五节他对这个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说的。这句话后来有没有成就？在四千多年后，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中间，之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断开一切死亡还有罪的咒诅。 Amen。 所以就看见女人的后裔伤她的头，而她只能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你就看到这应许必要成就。今天有很多在圣经里的应许都要成就，没有一个会废弃的，因为神的话是出去了就要成就的。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十一节，神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 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为什么神说的话是很重要？因为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不会说这个话好像没有成就，不会的，我们就等着看，一定会成就。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你也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预言的恩赐对我们说话，借着异梦异象对我们说话，他所说的话必要成就，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只要你把这个话语记下来，如果你领受了话语，你记下来，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你会看到 check check check， 每一个都成就。有些还没有成就，那是因为在等候这个成就的时间，神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话。 Amen。 所以呢，你就看到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成为我们的救赎，击破黑暗的权势，伤了仇敌的头，让他真的是没有让我们这一群人都能够借着信耶稣与神和好，救恩就临到我们的当中了。 Amen。 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神对亚伯拉罕得子跟万族得福也是一个好大的应许，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应许。虽然很多时候很多年了，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领受神给他的应许之后，那时候他就照着神的话离开了他的家乡吾尔。他出去的时候在第四节，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说他那时候走的时候是75岁。之后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亚伯拉罕，不断的坚立他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所立的约。后来在第1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呢，神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啊，那个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没有儿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就说：“你又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但是神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疑问，我们可以问神，我们可以跟神来讨论，来问上帝到底是你要怎么做呢？神就说：“哦，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就相信，这就成为他的义。那么之后呢，神就和他立约。你要知道，神和我们立约是很伟大的事情。通常我们跟别人立约都是立的是契约，如果一方不遵守就能够毁约，或者是这个没有履行这个合约的要求，我们就可以毁约。但是盟约是不改变的，而且盟约都是大的、强的、那个有位分的向低的来立盟约。所以你就看见盟约是神向亚伯兰所立的。他跟亚伯兰说：“哦，你要知道，你不晓得这事情怎么成就是吗？我告诉你，你去把那个预备一些这个生祭，好祭祀的，因为他们在立约的时候都要用动物来献祭，流血才是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结果呢，亚伯兰呢，那时候神就跟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山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好，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当日头正落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神就让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句话有没有似曾相识？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日子，那400年之后，当这个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已经预先告诉亚伯拉罕了。你就看到神的信实啊！他们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为什么要等430年？是 因着神的怜悯、慈爱，希望这些人能够悔改归正，不然的话，神才要灭绝那地，要处罚那地。所以你就看到，到了这个圣经就写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那个时候，他们神就让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哇，好像一个 magic 哈，一个炉，一个会动啊哈，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个肉块里面经过，有没有看啊？像 barbecue 一样哈，嘣嘣嘣嘣嘣嘣嘣，而且那个火会自己跑啊，对不对？一个炉那个火就自己跑。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那一块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就看见神说的话，神必定履行，而且神和我们所立的是一个盟约。但是人在这个当中，常常因着不能等候，或者有的时候会怀疑神的旨意，甚至于会觉得是不是上帝忘记了，所以我们就会常常会想一些别的方法，讲好听一点说是要帮助神，我们希望看见应许成就，但是其实讲难听的就是怎么样，强行献祭啊，明明是自己做的，硬要说是什么上帝做的，是不是？以至于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你看到神告诉亚伯兰说，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在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这个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给他生养儿女，他呢就说，是耶和华不能让我生育，求你跟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结果之后就出了问题，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表示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几岁了？85岁了。他等待神的应许等很久了，十年了，还没看见成就啊，对不对？中间虽然神又对他说话，后来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那时候亚伯兰已经99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我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哇，99岁到这个85岁，又过了14年了。那如果据他离开吾尔已经24年了，是不是好久啊？哇，你会不会等都已经不耐烦了？啊，上帝在说什么啊？他我都还没看到我的孩子嘞，对不对？结果呢，那时候神叫他要做割礼之约。结果亚伯拉罕就一直说，那就让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吧。神说，不，明年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亚伯拉罕心里也在笑哈，你看就17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都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还带得动孩子吗？跑来跑去，对不对？我每次都想到，哦，还好要早点生小孩，不然实在太累了，太辛苦了，养小孩也好累啊，对不对？所以撒拉90岁还要生小孩，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就知道。哦，所以亚伯拉罕心里也在笑，怎么可能？虽然上帝这么想，哦，但他心里在笑。后来呢，18章讲到三行客来，他们也是神，对不对？跟着他说，哎，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会，撒拉会生个孩子，撒拉也在笑啊。所以他们这对夫妻都在笑，心里想啊 ，so impossible， 对不对？怎么可能呢？所以撒拉也在笑。那么结果呢？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啊！所以你就知道后来为什么以撒的名字叫做笑，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之前也笑，当然后来他们也很高兴生了以撒， 也笑，你就看到这个神的应许永不改变，虽然要花时间来等，但是神永远不更改他的话语。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那边就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不会背乎他的话。所以呢，最稳固的方法就是你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来祷告，你就会知道神永远不会背乎他的话，神永远会按着他的应许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第四点，神的旨意跟计划也永不改变，神如果要做的事情他也不会改变的啊、哦，你就可以很放心。所以为什么值得你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因为只有这个是不改变的，其他东西天天会改，你怎么去读，你怎么学啊、哦？你看总是好多人要再重新去修课，对不对？因为太多东西日新月异，但是神却是永不改变的。这一本圣经就足以做你一生的帮助。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节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神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哪些事情是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做的呢？他一定会做的。第一个就是神拯救人的心意不改变，他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得救，以至于让耶稣来到地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他的计划，他要拯救所有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永生里面。六章四十节里面他就讲到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Amen。 所以不仅得永生，而且我们会怎么样？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这是神的旨意，而且这是神的计划，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因耶稣得救。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四节那边就讲到，彼得后书八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神有时候神还没有审判，那是因为他在等我们悔改，当他审判下来的时候怕我们站立不住。所以他说，很多人那个时候在笑当时的信徒，他说，你们说耶稣神会再回来会审判，哎呀，你们这个真的是讲的虚无缥缈的话，谁知道你们讲的是不是真的。但是彼得真的是语重心长的来劝勉当时的信徒，说人人都要悔改，主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一天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加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们自己应当好好的预备自己、哦、他说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为什么呢？你也看到啊，最近的确地球暖化，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也看到许多的问题，虽然我们看到的确人因为这个所有的居家避以后环境污染倒是减轻了，但是问题是很多的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却是日趋严重，的确越来越热，越来越不这个舒服。你看北极南极的冰 都要融光了，北极熊都要快饿死了。那么很多的事情都在变化当中，我们若是还不能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从万物当中看见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会错失那个预备自己的日子。那么第二个神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必会再来审判全地，耶稣一定会再来的。有的人会以为啊，什么时候来啊？哦，我们天天领圣餐，都以为耶稣会再来。那些门徒，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是天天领圣餐啊，不是我们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是周周领啊，我们其实是几乎也天天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也领圣餐。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与他连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9-11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在最后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要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当你们得着圣灵，就必得着能力，会在全地为耶稣做见证。第9节，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再来，他也要怎样再来。所以在启示录1章7节，他怎么再来呢？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他必要再来，他必要再来。在启示录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我们更要去研读，因为耶稣基督必要再来，必要审判全地。那么有一段经文呢，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好，我们有打在上面，撒加利亚书第14章，那边有讲到说，神耶和华他必再来，他来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说有很多的地震，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么看到许多的天象会有改变，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会在耶路撒冷，而且会在橄榄山上。所以今天这个很贵的地方哦，不是在纽约啊，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这些加州，乃是在哪里啊？不是在杜拜啊，那些很贵的地方，现在很贵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橄榄山旁哦，很多人都抢在那里啊，这个很多的信徒要抢在那里，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要买那边的坟地，因为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首先复活啊。那么伊斯兰教徒就赶快把那个金门都把它钉起来，不让耶稣进来，他不晓得耶稣可以破门而入的，根本不需要经过那个门的哈，他以为他要把那个门关起来就让耶稣不能进来了哈。但是这些话都会成就，所以你再看到启示录19章11-16节，启示录19章11-16节那边讲到呢，看到说 这个，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就看见在神的面中第四节，他说那个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这个20章第4节哈，就会看到这个审判，看到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在11、15节就讲到有一个白色大宝座，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最后我们都会在主的面前接受审判，他是那位审判的主，他必要再来审判全地。第三个，耶稣基督必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先来看启示录11章15到18节，他说这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我们啊，他说看到24位长老俯伏在地敬拜神，他们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对于不认识神的人，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跟作王是坏消息，但是对于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是我们得赏赐复活的日子到了， Amen， 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间到了。所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6节，他讲到说末后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管所灭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借着耶稣基督败坏死权，败坏罪的权柄，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新天新地都有一个作王掌权得胜的盼望。在启示录19章1到6节，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第5节他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老约翰他就说，我听见群众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自己要预备好，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取婚宴的时间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那个心腹的衣服就是穿着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信徒所行的义，在耶稣基督眼中所看为的好行为。 Amen。 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真的抓住那永不改变的神，抓住他的慈爱，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在这充满改变的世界当中能够平静安稳，因我们认识那位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彼此的勉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预备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彼此勉励，同奔天路，直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 Amen。 愿神祝福大家。